各位同修，阿弥陀佛。这个，我们今天要进入第三会啊。第一会呢，其实最主要的，它是在谈这个，这个佛的庄严，谈到世间主，谈到了七世间、有情世间、正觉世间，最后把它放在一个华藏世界里头来。所以第一个是谈的是谈世间的庄严，世界的庄严。这件事情他要谈的地方是在哪里呢？是在菩提场啊。佛呢在菩提场来讲这件事情。那么接着第二会呢，也是在人间讲，他是在这个普光明殿。普光明殿呢，那是由龙王所献给他的，就是佛在人世间的报居啊。他是这个在这个地方呢，那么他谈的呢是谈这个信是怎么建立起来的，信仰是怎么建立起来的。他并不是说哎呀你信不信，你要信就这样而已。对一个信仰的一个东西，他用十种信仰的心把它建立起来。为了要让我们能够了解这个信，他让我们去看到这个如来名号啊，让我们去看到了真正的实信的内涵，然后让我们这个在讨论透过这个叫做泛行啊，透过进行来谈到内心的清净，然后谈到了贤所菩萨，来谈到这整个的圆满的这样子的一个这个法义，来建立正确的一个信仰。所以信仰并不是说哦，我只要一个信仰就可以哈，它是一个非常丰富的啊。那么好，把基本的东西我们已经有了，我们也知道有一个华藏世界。这个华藏世界其实它的高层的部分就是一真法界。那么所谓的一真法界，这个华藏世界啊，无量无边的香水海，这个香水海之外又有新的香水海。每一个不同的世界有每一个不同世界的体性，每一个存在体有一个每一个存在体在那里成就庄严的一面。那当然这个整个的一个庄严的世界里头，所有的众生，你看十法界里头我可以看到也有在地狱里头的，因为他的心是在地狱里头，他就跟地狱相应。那么现在我们这个整个的宇宙宗教大会啊，它好像是一个旅行式的一种大会。以前大概你听过啊，这个欧洲有一所大学叫做海上大学啊，那么他们是这个到一个国家停下来，在那个地方看一看学一学。我们这个是宇宙大学，不是海洋大学啊，不是海上大学。我们这个呢是开始从菩提场，然后到普光明殿，那么今天我们要上这个须弥山顶。那须弥山顶在哪里？须弥山怎么去？为什么要在须弥山来谈啊这个十住法？大家讲好了要到这个须弥山。须弥山其实又称为叫妙高山。妙高山它在佛经里头它告诉我们的，我们知道它用一种象征式的语言来表达，它是非常有智慧有创意的。妙高山的长相跟我们人间的山是刚好相反。人间的山呢，那个底座呢很大，必须要有很大的底座才能够撑住一个很高的山。那么也就是说啊，它依赖性很高，如果没有这个底座的时候，它就没有办法成就那么高。那么那是人间的山，可是妙高山呢，超立天的这个天所有的这个貌，这个妙高山的上头是倒立天。这个妙高山它的长相是什么呢？是底座很小，可是呢越往上呢 就越来越大，大到最后无量无边，而且是极为平坦，越往高处越平坦，越啊，你越往这个去走的时候，它就越平坦，而平坦的范围越广，不同的层次有不同层次的它的广。那么我们看看妙高山，如果长得是倒过来，像人间的这个山刚好是倒过来的话，人间的山已经很不好爬了呀。我去爬玉山都没有爬到顶就下来了，哎，你就想想看说，人间的这个山已经很不好爬了，现在那个山反而倒过来是这样长的，要爬到山顶哈，那么须弥山顶哈，你看容易不容易？我看是很不容易，为什么？因为你要用钢钉一步一步去钉上去，而且是仰的这样子慢慢挂挂挂挂上去的。如果用我们人间的登山技术的话，就是这样子登的，要不然你就只好坐直升机了。可是经典里头没有告诉我们有直升机可以用，你要的话就得一步一步啊，挂着倒钩一步一步的钩上去才能上去。可见这个要上妙高山顶不容易，可是呢，佛却在那一刹那之间，却把他的声闻弟子，也让十方法界的十方的这些大菩萨，通通都让他们可以来到了妙高山。那他一定坐的是坐直升机，要不然是坐什么样子的交通工具？神通嘛。所谓的神通的意思是说，在这里我们应该讲说，它是一个比喻。这个妙高山你要去的时候，不是用这样子累积的东西一点一点爬上去啊，这样这个，而是你必须倒过来人间的一些啊，你是靠人间，是靠着你一定要累积一些钱才有安全感，你一定要累积了一些你自己的资粮才能够走远路。你一定，但是走妙高山问题不在这个地方，你越是觉得需要有一个底座很大，你就越没有，越不懂得去爬那个妙高山，因为你身上有的东西，所积聚的东西越多，你要去登这个山就越困难。他就是要让你能够放下这些东西，用这个妙高山的这一个我们说叫象征式的语言，在佛经里头有很多地方其实用象征式的语言来解它，来了解它是一个 symbol， 一个 symbolic language。 所以有时候我会对研究佛学的这个学生，我跟他们讲，我说你其实你怎么会找不到这个论文的题目呢？你就写啊，这个华严经里头的这个象征式语言就可以的。如果你觉得找出来还不够，那你就说佛经中的象征式语言，那你可能可以找到很多象征式的语言，然后你去归纳，就可以写出这佛经里头使用的各种不同的象征语言。它是一个象征的东西，它告诉你越往上头越平坦，你的精神越提升到越高的时候，你的心越平坦啊，你内心里头那种情压不平衡痛苦烦恼就会减少，它是往上提升的这个妙高山。那么我们来看看人间的这些山，也就是人间的心啊。你如果登顶的时候，等到你一个人登顶的时候，登到顶的时候，那个最尖的地方顶都只能够容纳一个人，其他的人你上来我要把你推下去，是人间。可是那个地方不是，你登得越高，你容纳的越多，这是人的人性。所以在人的竞争里头，总是到最后就是到顶峰的时候，只能站一个人两个人，顶多只有做所谓集体领导，少数的几个人可以站在那个地方，而且要几个人可以和谐的在那站多久，要是不交边呢，所以他就是这样，而底下他必须要累积很多的东西才行。可是妙高山，他是往越上的地方，你的精神世界越往开展，你就越宽博，视野也越广，心胸也越宽大，心灵世界里头就越感觉到平衡，平等心越好，就是而且接近的这个宽广的宇宙，也就接近的面也就越大。他用这个象征来告诉我们， 我们看这个笨拙的这个人间的一种存在的形式，因为它是物质的，它连它的心灵世界都必须是如此笨拙的。人他很需要依赖啊，他想要啊，这个能提升自己都不是那么容易哦。你看我们的信仰是一般人的信仰是啊，他要累积很多东西。今天呢，我拜更多一点这个供果供品啊，你要给我多一点东西。这里面的一看起来只是一个对价的东西，但是也同时表示一种依赖。我依赖你，我绝对需要你，没有你啊，就是你来帮助我才可以。可是这个底座越大就越笨，你总不能够说安全一直把依赖着需要有很多的钱，需要很多的人，需要很多的你的人间的积聚，你才有安全感。那如果这样子的时候，其实你累积的越大，往上累积的东西却会相对的又会减少，到最后就是到了很高的时候就变成高处不胜寒了。人有一个很强烈的依赖的东西，依赖的东西越多也表示自己心灵上是越脆弱的。所以有时候你可以看我们这种做心理咨商或者是做心理工作的人，我们确实看得到人有时候你看到他在整个的地位啊、成就啊、自己能够有的东西弄到很大的时候，其实他内心里头变得非常的孤高，他非常孤独，他是有时候有一种蛮强烈的不安全感，他会是这个样子。所以我不是我的意思，老师的意思并不是说叫你不要这个工作赚一点钱两家和活口都不要，不是这个意思。这个东西也是要，而是要我们的心灵世界里头，你的心的依赖的东西越少，你宽博的提升宽博的力量就越大。它的道理是在这个地方。就心灵生活而言，你依赖的越少，你的心就越宽博。就心灵生活而言，你依赖的越多，你越安全感就需要的越底座越大，你不安的成分就会逐渐的增加。它这两个在这个地方，所以为什么从人间要开始第一个要到道立天的时候是从这个地方上来的。所以你想想，如果你一个人一直觉得说如果没有得到别人的肯定，我觉得人生活的没有意义，那这个人的压力就会很大。为什么？因为我需要一个很大的底座啊，我把这个底座做上来了以后，我就这个变成很笨拙的东西在这里了。但是妙高山它倒过来的，你不是在这里，而是你越是宽博的时候，你精神就越往提升，就来到了道立天。其实都等于像一次旅行，佛陀带着他的弟子，佛陀带着十方法界的这些大菩萨，共聚在哪里？共聚在妙高山的山顶，在道立天。可是在道立天的哪里呢？在道立天的天宫。道立天的天宫啊，道立天的四这个地势哈、啊、还出来迎接啊，来迎接的时候呢还赞叹什么？赞叹说过去的十佛都曾经来过这里，你要不要来？你们大家都应该到这个地方走一走。可是问题在这里，过去的十佛都曾经来过到道立天这个境界，但并不表示他一直都在这个地方。这个某某名人某某名人某某名都曾经来吃过这一家豆浆店，并不表示这一家豆浆店就已经是等于是那个名人，你了解这个意思吗？但是他们就曾经来过这个地方，因为他们的心路历程都曾经经过这一段，经过这个什么，越过妙高山来到一个平坦的世界。而这个平坦的世界就是所谓的石柱。柱是什么东西呢？柱就居住的地方。也就是说一个修行的人他要居住的那个广居啊，那么就是在这里。所以住天下之广居就是指这个。啊，居天下之广居，就是我住在这个地方，那这个地方才宽广，这个地方你才是一个独立的、自主的， 他是一个不需要依赖的，也不需要去借用很多物质的世界才能够使自己能够稳定的。有一次我跟几位这个朋友呢聊起来，他们问我一个问题，他说：老师，那么所谓的极乐净土跟我们这个娑婆世界，那什么样的心是在极乐净土，什么样的心在这个娑婆世界？既然你说的是用你的心去相应，我说用讲的其实有时候并不是能够分得很清楚，它必须是你自己的实际生活啊，那么才能够谈到是不是界相应的问题。我说我们一般的人，他在信仰上，他最心里面想的说，我们要亲近，我们要欢喜，我们要怎么样，而且我们也应该要有喜乐。可是这个喜乐是建立在哪里呢？建立到这里也求，那里也求，这个也要，那个也要。我说这个东西很像什么呢？很像卡奴。为什么叫卡奴呢？因为你的家嘛黑一个呀，遐嘛旧一个呀，家嘛黑一个呀，啊家这里办一张卡，那里办一张卡，这不是我讲的，师父讲的。师父怎么说呢？师父说，你今天这里求一个，那里求一个，难道他白白就给你，都不需要生利息吗？那利息有多高你知道吗？当时还没有卡奴，但是师父已经讲到几乎是卡奴这个观念了。你根本没有考虑到他给你这一点东西还需要生利息，你这里求那里求，求那么多，等到到时候一算账，你收的好意也不高。所以就像卡奴一样，就会变成这样。所以修行的事情，你要求菩萨，要求佛，求的是佛啊，菩萨，请你给我智慧，请你给我一点耐心，请你加持我，让我能够积极精进去努力，请你能够让我有一个稳定的信心。你所求的是在这上头就没问题，但是如果我们所求的是你让我这一次可以赚钱，你能够给我这一次顺利，你让我有什么东西，你求这么多，求完了以后，难道那些东西将来都不需要生利息，不需要算账吗？天下有这么便宜吗？尤其是你求的很多的鬼神，其实都是恶鬼道的鬼神，你怎么可以轻易这样求呢？你要借的话，最好是到正当的大银行去借，但是也不要变成卡奴。但是如果到地下钱庄，危险就更大。意思就是这个样子。有一天，我年轻的时候听净空老和尚提这件事情，我们师父在讲这件事情，我听得很入耳，因为我觉得就用这样子来比喻的话，也是对的，它确实是这样。所以不必要我们每一个人啊，用我们有的东西啊来塞脱，用我们的努力啊来成长，在人世间我们也要造福，但是我们就心灵生活上来讲，我们不要变成那么的笨重，我们的心灵生活要学着比较能够这个清淡一点。所以心灵的部分是越是清淡的应该是越好的啊。所以这个基本的东西我们了解了，所以他现在我们要来到这个道立天来啊，这个他的性德我们也就很清楚。各位你看啊，人越执着于那个笨重的底座，你就越离不开那个笨重的底座。但是妙高山呢，他是告诉你的是你不需要那个底座，反而你能够发挥。乡下其实也是这个样子。以前的人在乡下，家里如果有一点点地，有一点怎么样，很多的父母就在这里，有田通啊做，有山通啊做，有饭通好吃，咱安尼都真好呀。他一直看着那个东西， 可是没有田的人，他的父母亲在告诉他，你不到哪一个地方去，你只要去努力啊，要去探一个啊，多一个喙光也是无问题。所以鼓励你，你必须要去成长。这是乡下人有两种不同的教养出来的，两种不同的人。一种人最后他见识会越来越好，他学的东西越来越多，不管他的父母亲用的是剧烈的手段或什么样的手段，他就是往外走，他不是一直守在那个母土里头。我就想到这件事情，所以我在做心理学，尤其是在精神分析学上，就谈到了叫的母土这个观念，叫 motherland 这个观念。也就是一个人如果一直到最一直守在母亲的子宫里头的话，那这个东西就产生的一种叫做 womb tie， 就是子宫的一个 tie 在那个地方把你绑在那里，所以他没有办法从子宫里的 full born 出来，没有办法完全的诞生。但是要如果要诞生的话，就必须要截断系带，你不能再依赖它，然后你才能够往前走。这是精神分析学里头谈到了这个哈、子宫情结的这个观念，那么就延伸成所谓叫做母土情结。我们过去的观念，我们过去生活的经验，我们过去所做的东西，我们累积在那个地方，以为这就是我所有的，我的成就，我的地位，我的这个声望，我们越来越累积，好像自己这就是自己有的。其实你就变得，我们就会变得非常越来越笨重。这就是这个在心理学上所讨论的这样子的一种现象。我们越是依赖他的，我们就越走不开，越不能成为一个独立的、自主的、自由的。那有一个更宽广的这样子的一个信念。所以这个 Eric Fromm 在分析出埃及记啊的时候，他就提到说，他说其实圣经里头的出埃及记就是充分的诞生，他必须离开他自己的母土，原来他们是在埃及，那出埃及，所以出埃及这件事情，这个神话的传说啊，那么他后来到了这个所谓以色列人的地方，那这个整个的一个过程充满着艰辛，而且他们离开了那个看起来是富有的，其实他们是一个富有的奴隶，而不是一个真正的主人，他们最后离开到这边来。他说这是一个圣经里头非常重要的一个经义啊。那么在神学上，在宗教学上，有很多这样的论文在讨论这个课题。我以我啊广泛的阅读不同宗教经典里头之间，然后去看，其实所举的例都不相同，但是真正讲起来，那个意涵是有很多是相通的东西。所以这样子的一个来看的话，宗教之间并不是我的意思，并不是把这个东西融合成一个，不是，而是说当我们很清楚的去做一种深入去了解，甚至于我们透过一种所谓意义丰富来把握的时候，我们比较容易彼此间解除很多的成见啊。你看哈、这个地方讲这个须弥山顶，讲妙高山。山这件事情在宗教里头占多重要的地位，各位你们了解吗？你看基督的十诫是在基督教的十诫是在西奈山写下来的，为什么要在山上写下来？因为你登高山了以后，你的内心里头会有一种浑然啊，这个俗情尽忘的感觉。你们有的人这个如果年纪还不够大的话，你们要去登山啊，当然要看你的健康情形登不同的山。我看你能来这里的至少可以登圆山啊。我的意思是你慢慢走慢慢走，带一点水啊，几个人有伴慢慢走，走一走，停一停，观赏观赏。你走走走到一个山顶的地方，在那里休息一会儿， 因为你不断的走在山上，那么慢慢的你的俗情会自然会退下，然后你在那个高山上来看东西，想看人间的事情的时候，你会突然间觉得所有的障碍突然间没有了。这个时候所能看到的是我们精神世界里头最觉察最光明的东西，最容易显现出来。从人体生理的角度来看，是因为你走了一个多小时两个小时以后，你的身体你的交感神经已经缓和下来了，所以你有一种镇定的感觉，你有一种自在的感觉，你自然而然那个时候你的种种的那种纷扰困扰分别心慢慢焦虑紧张的东西没有了。那个时候你坐在那里，如果你看坐在这个山头看那个山头的话，也确实能够体会到啊，这个仙人如爱我，举手来相照，那种似乎跟整个宇宙融合在一起的一样。上个学期末，我就跟佛光山的佛学院的他们的院长还有他们的老师，我跟他们建议，我说我们佛学院的学生，我要去走南横。我说你去南横看过南横真正的大山，登过顶。啊，至少找个一两个百岳去登一登，在那里会帮助我们的学生开悟，会帮助我们的学生建立一个更浑厚的那种胸襟。他听了，听我这么讲，我又讲了好多的理由，所以他很感动。他说好。有一天，这个满谦院长就跟我讲，佛学院的院长跟我讲说，老师，我们准备去勘察地形了。我说真好真好，你去看。可是谁陪你去啊？他说我们几个人想去。我说你就不认识山，你知道那种大山如果你不懂得山的人去不行，你去你只能够在南横的开着公路走一走晃一晃就回来，你不觉得真正的山在哪里？你不是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哦，那是怎么办？我说我给你介绍一个人，想带你去看看。他第一次登了塔关山，然后他打电话跟我讲，他说这种感觉怎么那么好。我说是不止你，那些学生来都会。我说你去勘察过了，将来如果这些学生要去爬山，你要我跟大家讲一次专题，就是看禅与山都可以，我可以跟你讲一整整的两个小时，讲这样一个主题，让大家知道这接近山的美。你想想看，禅的传承是在灵山，是在灵鹫山传承的，不是在平原上传承的。你再看中国的四大名山，从五台到峨眉到普陀到这个南华，你去看每一个地方都是山，只有在山上你登到那山的时候，你才真正俗情尽忘。问题不在你是不是登了最高的山，而是你愿意去接触它。过去的人这么讲，仁者要山，智者要水啊，山与水啊，在中国人的文化里头，山与水在修行的一个观念里头，它不只是这个中国人的观念，日本人的观念，韩国人的观念都是一样，台湾人的观念弄赶快，它就是属于这个东方文化系统的东西，它受到这一部分的这个陶冶变得很深。所以我们在谈这个山的时候，我就多一点事啊，给大家解释这个山的道理哈，就是在这里啊。有一部电影叫做《山》啊，那是我念大学的时候看的一个片子哈，叫做《山》啊。那偶尔好像在我有一次好像是有一个看了一个朋友的一个袋子的一个这个 DVD， 我带回去看了，我觉得就是山。那个山其实 在那个片子里头，三的启发也是很深的啊。这个老师的意思不是要你去冒险，老师的意思也不是说如果你身体体能不够，也不是要你去爬，但是小小的矮山，你去慢慢的走一走，不同的年龄走不同的山啊。像我现在已经没有什么大出息了，就不敢再去爬太高的山啊。不过要去试试那些大山，我觉得好像体能上还可以。你接触了，你就有一种直接体会的那种感觉啊。这个，那么须弥山啊，那么这个意思呢？当须弥山顶的时候，就表示它是这么的宽广。那么越高的地方越宽广，它表示安定的意思。那么这就是作为一个修行的人，他所应该居住的居心，就是像这样子的居心才好。但并不是就住在那个平平坦坦的地方，这样很开心，这样就好。不是，佛的教法并不是教你说你只要开心，这功课就做完了。没有，那是一个基础。你要一种比较宽博的心，比较没有物欲，没有物欲执着的心，没有尔虞我诈的心，那这个人他精神就成长了。那么这个我们看呢，说故称为须弥沙门，因为你到了须弥山顶的时候，就会进入那个正定。那么意指呢，寂然不动，无思无心之性，所以不收不摄之德啊，但任性而定。如果我们能够心能够实住在这样子，入佛就能够入佛自海，那么这个沾染不迁，就得到妙法乐，就得到这个啊，这个微妙的啊。这样子的一种法喜法乐。各位，喜跟乐在佛法里头这两个字不一样啊。我们讲说像坐禅，一开始讲坐初禅，能进初禅就很不简单了。但是初禅的这个教法，它有觉有观，就是你还运用了觉跟运用观来得到喜乐啊，心里面也得到平静，这是初禅的生活态度。所以初禅有五知，叫觉、观、喜、乐、一境性，就五知。这个知呢，就是知分知的知啊。那么初禅这五知里呢，你一定是你训练了，你就能够觉察到啊。那么在生活中可以去觉察，你不会陷入一种对过去的一种记忆好的或不好的执着，不会被种种自己的五蕴的这个东西，你一直被那个东西给困住，那你能觉，然后我们能观啊。你看能观的时候，观无量寿，我因为观无量寿佛，观无量寿这个极乐世界，我的身心有如极乐世界，所以我的心康泰了，我们的心安顿下来了，所以那是有觉有观，可是它一定会产生喜跟乐。那什么叫喜呢？就是有一件事情，就是你做过有一个原因而引发的喜，那是比较粗的，所以我们称为叫做喜。比如说那个人在办喜事，那一定是他们家嫁女儿，或者是在这个要儿子要结婚，那所以他们办喜事，那是有这件事情而喜，这叫做喜啊。那乐的意思呢，就是没有这些东西，我内心里头仍然还有喜，那个件事情叫细微的，叫做乐。在我们的修行里头，我们了解一个人如果还需要依赖某些东西，依赖一些觉跟观而产生的喜的话，就是说我们还是修来的。可是你就修到了某一个程度以后，我们会在无为里头也会产生了喜，那个喜，那个东西叫细的那个乐，自然而然心情自然会产生乐，那个叫乐。而这个时候所产生的定叫做初禅的定。所以初禅的定不是一个，并不是说我们练习到我晚上什么东西都不坐在那里我静坐一会儿，我什么都不想，叫做我进入禅定， 不是，禅定是在静的时候这么做，可是我们在行住坐卧里头都是如此，它还不止如此。你修到什么功力，在你要往生的时候，也自然而然它就呈现出来，就是这样。所以能够修四禅八定，为什么它能解脱的原因也就在这里。那么我们知道，就是入佛智海得到这个妙法乐，因为它是真正啊，在这个实住里的，它不只是因为已经不依赖了，所以不是喜了，已经到了妙法乐了，以此为住，所以叫做须弥山之顶。我们住在这个须弥山之顶，所以各位，我们每一个人的心灵生活，我们要住在须弥山之顶，我们不是住在阳明山之顶，阳明山的之顶太少了，好，能够住的地方太少了，这是人间。但是须弥山不是，须弥山是你可以住的地方，你越往高层就越宽广，看你是要住几平哦，都没问题的对哈，它就是非常宽广，对，就是心灵上就往这个上走。所以这一会呢，它只要在禅明实住，以实住为宅，就是我以这个居住为宅。那么现在我们顺便啊，解释一个名词。你常常看到啊，过去的大师啊、古德，他们写下来的墨宝上面写“因无所住”，是不是？这个“因无所住”四个字，有一个人，他的师父写了“因无所住”四个字，他很开心，回去把它挂在家里。每一个亲戚来看一看，都说“因无所住”是什么意思啊？没当大，哎呀，你为什么要弄无所住呢？他不知道无所住的意思，因无所住的那个住是指我并没有固定住在这里。所以你看呢，凡所有住都是虚妄，所以叫做因无所住而生其心。那为什么要你住这个地方呢？你一定会想到这个问题。《金刚经》里头明明讲了因无所住而生其心，啊，你为什么要叫我们住这个妙高山顶上的石柱呢？这样子的豪宅，为什么要住这个豪宅呢？是，就是你要先有这个豪宅可以住，才能够练习无所住。为什么？你等到无所住的时候，就不见得一定要住这个妙高山顶的豪宅。为什么？在上去了以后，还有夜摩天、夜摩天宫啊，这个地方啊，那我们还有他化自在天宫，它是不成虚，只要有住的地方的，有的都还在天的这个范围之内。但是你的先心里面先有一个依住，这个依住的地方是无所住的妙高山。这个妙高山就是你到这里来必须是不是执着的啊，但是已经开始住的这个心通常是无所住的住啊，无所住的住就是般若的，就是我们佛法里头当然讲般若啊，般若这个般若就在这个地方，它变得自由了。那么所以这三这个住能够住这十住呢，等于住三世诸佛的佛家啊。所以这里面在这一会里头，比如说初发性功德怎么讲呢？因知此人即以三世诸佛同等，即以三世诸佛如来境界平等，即以三世诸佛如来功德平等，居此实住呢，则依佛不动智而发菩提心，如佛的愿去行而随侍世间，而也能够在世间里头能够啊。这个在世间去做事，在世间里头生活。那么实住者是指出发心住、自地住、修行住、身贵住、具足方便住、正心住、不退住、同真住、法王子住、灌顶住，此实住即佛宅也。就是你要通往佛那条路，这个地方就是佛宅。讲到这个佛宅啊，你们这个有人要去登玉山的话，就 一定要住一个晚上，先去住排云山庄，因为你要登，最后去达到目的，就要先住在这个地方才行，就是一样的，就是你的先住到这个啊，到立天这边来，这是我们每一个人的居心，在这一会里头啊，我们心所住的地方。我们心能做这样，能够就照着实住来做的时候，我们的心就比较能平衡。我们在这个世间里头做什么事情哈，不管是在事业上、生涯上、感情上、这个亲情上、家庭上、婚姻上，你能够住着实住的时候，自然你的这个心呢就会宽博，就会比较有比较多的喜乐啊，也就不会有那么多的焦虑不平衡。所以本会呢是以法会为会主的，它由法会哈、入沙妹来谈十住法。那可是这一会里头，关键的是佛放了两足指光。什么叫足指呢？就是经卡卡经斋啊哈，叫足指。那为什么叫足指呢？就是说，这个佛在放光的时候啊，你看了、这个。他放的是这个这个在他的胸前放的光，或者是在他的眉间放的光。那第一会的时候，佛的放光呢是整个的都放光，因为他现出了佛的庄严。那么到这里来的时候，佛啊，在大家要进入讨论赞叹了这个十住的内容的时候，赞叹了十方诸佛来到了啊，忉利天都曾经来过忉利天啊，而且忉利天的这个天王呢都赞叹了佛的佛德的时候，那就在这时候佛啊，也就是要讲要让这个这个法会菩萨来讲十住的内容的时候，我们就看到了佛这个时候他足指放光，足指放光也是一个法义，它也是一个象征式的语言，